春天终于来到，就希望这个经济的春天也来到，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面对我们生活里的巨人，面对我们生活里的障碍。那我们先读一些经文，在这上面翻到民数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十三章，我们头念头三节。然后再念26到33。是不是有经文？好，先念经文。好，来，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我们再念26到33，来。到了，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有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人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地看见了亚拿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不能得胜，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正道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淫惑之地，是真实居民之地，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看见亚拿族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再念14章头3节，来。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要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引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已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他的人中间，认了儿子约书亚和尼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有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要因凭他们已经离开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我们再念两节新约，这个是路加福音22章20节，第二个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前年22章20节，来。饭后，我向祭司举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然后念23章39，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仅仅是沾酒跟他的衣服。好，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儿子得胜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把你的话圣言打开放到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主你说什么，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让我们的心是好处，把我们思虑烦恼放在一旁，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吃了健壮，能够克服我们今天的仇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让我花几分钟跟各位来回顾我这一季这三个月跟各位分享的六个题目。那我下一个季就是四五六，我还会继续分享突破，但是我会从还是从摩西五经。那在过去这三个月中，我主要分享的题目的内容其实是认识神。好，我们看看这六个题目。我再找啊。第一个题目是离开世俗，只要你还记得的话，我当时用的题目是离开皇宫，其实皇宫就代表这个世俗。第二个题目，他正在找，好了，来了。第二个题目是使命和呼召。第三次我分享是侍奉的人生。第四次家庭安全感和儿女。第五次就是上礼拜是遵操练遵行诫命。今天是恩典中面对巨人。这些题目比如说离开世俗、使命呼召、侍奉的人生、家庭安全感、儿女，都是我们可以觉得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议题，而且是我们常常生活里面对的一些议题。但是在这个所有这些六个议题中，看不见的，我们生活中看不见的那个，其实是决定我们这六个议题如何能够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我再说，这些是使命呼召、家庭安全感、诫命，甚至巨人，这些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真正能够决定这些议题对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影响力，是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唱诗歌，上帝是看不见的。若是只有这些议题没有上帝的话，那不过是一个励志的，就是励志勉励的一个信息而已。但是若是有上帝就不一样。好，让我们把上帝放在里面。这个炮轰打得很好，接得好快。若是没有神，你不可能离开世俗，是要跟随上帝才能离开世俗。否则你离开世俗，你去哪里？到山里去一个人生活。没有上帝，你可以有人生有许多不同的使命跟呼召。有人以赚钱为呼召，有人以成名为呼召，但是从上帝来的使命呼召不一样。我就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礼拜五的清晨，戴德森 James Huston Taylor 的曾孙叫戴少珍，在香港过世。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戴少珍、戴德森的故事。他们1852年戴德森从英国来中国传福音，到今天160多年，他们家五代都献身中国。从戴德森一直到他戴友勉、戴季中，然后现在是戴少珍，他们四个人都死在中国。戴德森最有名的话，我有1000个英镑，没有一镑不给中国人。我有1000条生命的话，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人。但是我这样做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的缘故。今天这话照样感动。我们今天有1000美金，我们有多少拿出来是给耶稣用？差别在有没有使命，差别在谁是给使命的。 当上帝给使命，把使命给戴德生，知道他五代的孙子，今天还在中国为中国把命摆上。今天我们多少中国人，一旦得到一个富裕，得到一个地位的时候，不但没有为中国摆上，而且为自己积了许多财富跟权力，让很多人因此受灾害，这多大的一个差别！我觉得我们今天知识分子，上帝给我们这么多学历，给我们这么多钱财，我们到底这些是为什么？这个原因就在于使命感。哎，有没有？第三个，侍奉，侍奉上帝的人生。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家庭安全感的儿女，上帝优先的家庭。我们今天的家庭是不是以上帝优先，还是以情欲优先，还是以赚钱优先？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离开上帝没有安全感，你的银行账户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我觉得金融海啸最好的信息就是银行的账户不能带来安全感。我们的儿女，我们希望靠儿女将来帮助我们来养老。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整个儿女父子的关系，因为你的看法不一样，关系不一样。遵行上帝的诫命。最后，今天我们说是在恩典中面对巨人。这个礼拜二早晨，我来姐妹会，我们以前叫姐妹会，现在叫周间查经，路上十分钟，刚好在 Family Radio 听到一段新闻。这新闻是说，在哈佛大学有许多很聪明的毕业生，他们最近推行一个运动，叫什么运动？叫没有上帝的教会。我再说，这些聪明的哈佛大学生，他们觉得今天美国最需要的，因为他们也对金融危机产生很多的反省，觉得金融危机是由少数人的贪心，少数人的冒那个不必要的风险，让整个国家经济受到损失。他们这些少数人因为做巨额的投资，一投资的时候就拿到许多暂时的佣金，成为巨富，但是当这些投资失败的时候，整个国家受到损失。所以这些哈佛的毕业生，他们就提出一个挑战，他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教会。哇，这个福音派的牧师们就很紧张，就开始说怎么可以有这种荒谬的言论，没有上帝哪有教会，没有上帝哪有教会。但是我这几句话就在我头脑里想，上帝就用这话问我，思凯，没有我你能做牧师吗？我常常反省，主啊，很多时候主，我没有你不照样做事，因为我没有这么 conscious， 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上帝今天在我的环境里你到底说什么话？我没有，我照着我的习惯就每天去做。我在那个开车路上说，你说主啊，谢谢你借着这短短的几句话提醒我，今天我们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我每天很多作战计划，我每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讨论很多很详细的作战，我们教会的计划一二三四五六，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很诚心的问主啊，你在哪里？你对我的计划有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你对我的计划有没有什么领导？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读到这句话说，这句话我同意，这句话不同意，这句话做得到，这句话做不到，还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从这里领受使命，让我从这里领受赦免，
让我从这里领受负担，让我从这里领受能力，让我从这里领受方向，让我从这里领受你的同在。若是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念跟我的同事完全一样，这不是很矛盾吗？若是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对我的生活、我人生的目的、使命完全没有了解，我觉得人生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去赚钱、去打拼，礼拜六、礼拜天有空做礼拜。难怪，难怪我说我是基督徒，别人觉得不太像。我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的家庭观念还是中国老式的家庭观念。我是做父亲的，基督徒的父亲，但是我在家里就是发号施令，要求别人来服侍我。难怪我家的家人看见我就是会头疼，还说像你这样的基督徒我不信也罢。让我们今天，若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跟不信人一样慌张。让我们从今天以色列人的故事里，看看上帝对我说什么。这故事很简单，我刚读了，我再把这故事重复一下。这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头一年中间，只有一年的时间。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是用大能的手让他们从红海里经过，是的，有史以来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神迹，就是让海水分开，让他们从中间干地可以走过去。可是当他们经过这个干地的时候，他们立刻开始抱怨，觉得在这旷野生活太辛苦。上帝没有因为他们抱怨就离弃他们，上帝就从天上把那个鹌鹑降下来让他们吃到肉，然后还不说每一天让他们能够去捡玛纳，都不要做饭，要我每天到下午晚上要吃饭的时候，要跟我太太一起两个人想办法今晚要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院子里有玛纳就好。但是上帝这么恩待他，然后白天有云柱，夜间有晚柱，晚上有火柱，带领他每天的行程。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最后到加里斯巴尼亚，就是今天没有看地图啊，就是往北走，然后在这中间还不说，还在西乃山把十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生活道德的标准，然后把他们带到北边，最后是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同样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回头看我们的日子，虽然我们以前不认识上帝，上帝从来没有丢弃我，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从小到大，不管你以前怎么辛苦，上帝没有丢弃我。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当我们认识他以后，他把他的圣言放在我们面前，每天来指引我们。而且我们最近也看见上帝的神迹奇事，像徐芬红姐妹两个礼拜前回来报的好信息，她的父亲的脑癌，医生是厕所束手无策，看什么，我专门为他祷告一年，从去年三月到现在，今年二月开始突然好转，医生都没有办法，都不能解释。难道上帝没有跟我们同在吗？难道上帝今天没有说话吗？在旧约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上帝因为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已经把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伯拉纳河之地都赐给他们，就是说四百多年以前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说你的就是亚伯拉罕当年住的地方，亚伯拉罕当年住的地方 就是迦南地。可当时因为亚伯拉罕还人口很少，等到400多年以后已经变成几百万人的时候，上帝还要把他们带回这个迦南地，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上帝一定会成就。上帝不因为将这个以色列人不信悖逆就把他们丢弃，他们再抱怨，上帝还是要把他们带回迦南地。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我们再软弱，我们再实信，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2章，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着葡萄汁的时候，要如此行事纪念我。”我们主不只是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用他的血立一个什么约呢？就是若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要负责你这一辈子的生活，这叫安全感。今天不是同样吗？在这么样大的经济萧条里，有多少人日用的生活每日的饮食有问题？没有，没有一个。难道上帝没有带领你吗？好，等到他们真要去迦南地的时候，摩西说，上帝跟摩西说，不是随便就进去了，说你先派12个探子，每个族派一个最有领导力的人是领袖，请他们代表我们的300万人以色列到那迦南地先看看。我觉得上帝做事是非常，我们想得到的忧愁，我们想到的烦恼，我们想到顾虑，他的作战计划都做好。而且他告诉摩西，摩西，我觉得摩西反应非常好。摩西没有跟上帝坐下来，哎，上帝，你的作战计划中间还有漏洞，没有，把上帝的作战计划拿来，照着去做。等到他派的12个探子进去，这12个探子，他告诉他，你要看3件事情。你要看这个出产那个地是不是很肥沃，第二你要看这个城墙那个环境，最后你要看这个人民，很合理，完全合情合理。等到他们12个人回来以后，他们的报告完全一样，这个我们刚读过，他在民数记13章22到33节里面，他们报告，把他报告，一同一个报告，就是环境是牛奶鱼蜜之地，城间宽大，居民强壮，这3点他们答案都一样，10个人答案回来都一样，但是结论却是南辕北辙。怎么可能？这10个人他们是多数人，他们觉得，你看他们怎么说，这10个探子说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他说那个地是村吃居民之地，这个字我这个仔细读什么意思？说那个地啊，虽然是有牛奶鱼蜜，但是那个地比起埃及的三角洲还是辛苦，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说这个地字，今天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美国生活更优越，没有错吗？所以我今天很佩服很多人，他海归，他不只是为了去搭那个金融快车，搭那个暴发户快车，很多人今天海归是带着神给他的专业去中国，把福音传给当地人。我们教会就有2个人是这样做 ，Luke 跟 Anita， 他们把这边的好的薪水放下，舒服的环境放下，到宁波附近一个港口租一个小房子，减轻，为的是什么？不是搭那个金融快车，幸好他们没有搭金融快车，今天很多很多搭金融快车的在中国被失业。上帝保守， 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没有计划，但是我们也不会多虑。我觉得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多虑，我们要把迦南地变成跟埃及的三角洲一样，我们才可以领进去。我们要把中国变得跟美国一样富庶，薪水是美国的三倍，我们才可以去。这叫多虑。可是加勒跟耶稣啊，耶稣啊，他们是少数，在圣经上绝对不是靠多数，圣经上所有的战争都是靠少数打赢的。当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只有11个门徒留下。你想想看，这11个人有什么用？但是因为他们11个人突然明白，圣灵感动他们，他们突然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大有胆量，不怕鬼。最后，今天最后我们就再讲如何，我们再来讲如何面对拒绝，我们再来讲。圣经的故事都是少数，大卫打哥利亚，没有人大卫跟哥利亚对仗对阵的时候。今天拉斯维加斯的赌注是1万对1，大卫一定输。基甸去打仗的时候带了30000人上阵，上帝说30000人太多，最后只有300人，把对方几万人打败。为什么上帝不故意要以少胜多？因为只有这2个人看见为什么要上去的原因。他们这2个人绝对不是盲目，但是这2个人绝对不会去过滤，要把事情把要等到迦南地像埃及三角洲一样好，要等到迦南那些人都像耶稣基督这样仁仁慈才进去。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度，一点点小的困难，哎，不能一定要把它计划彻彻底底，天衣无缝。尤其我这个练数学的，练数学里面对要100%才能对，对不对？一点错就是错，对不对？我以前教数学的时候，常常我改卷子，他答错我就给他一题10分，答错我给他0分。那个学生就说：“他说老师，我这题对不对？”我说答错。他说不对，他不对，我说所以他说不对就得0分。他说不对，那我那个 effort， 我写这么多字总值几分？所以我以后也学会。我说好，有3分是 effort。那有人还说，那3分是 effort， 那我这些答案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对的？哎，我说你这一步对，哦，这一步对，那再给我2分。所以我这个念数学也是很辛苦。我很多事情我都很紧张很小心，要凡事天衣无缝我才敢做。后来我常常想，天衣无缝还需要上帝吗？只要天衣无缝，谁是上帝？那就是我嘛。但加勒耶稣说，他说可以去，他说你看他三个原因，第一，那个地极美，他们是看见那个地，牛奶之地就是牧羊，牛奶就叫牧羊嘛，蜜就是种一些农产品。可是有你去过，真的去过巴勒斯坦吗？我没去过，那里不是真的很富庶，所以有的地方可以种，有的地方可以牧。他们看到就是那个美，但这些人看到就是那个比埃及还差。同样一件事情，有信心的人看见是那个水是有一半杯是满，那个很害怕要求全的人看见那水永远不满。第二，他说神若喜悦我们就可以去。哇，他在乎什么？他不是在乎这10个人 PhD， 10个人加起来有很多 D 啊，当年他们不叫 PhD， 他们叫教授，把他们经验做起来做个组合。但是他们很在乎上帝怎么说，叫上帝跟我同在，那个胜过一切人。你想到圣经最长的一章是诗篇119篇，对不对？有176节。圣经最短的一章只有2节，是117篇，诗篇117篇最有意思。可是圣经最中间的一个 圣经把所有的章节都把它算在一起，最中间的那个章节是118篇。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要讲这个？118篇最中间的一节，圣经怎么说？
他说不要依靠世人啊，
要依靠上帝胜过依靠世人。今天所有的讲道你都忘记，请你记得这一句话。
要依靠谁？依靠我的先生，依靠我的太太。现在我们
年纪老了，依靠谁？我依靠我的儿子。我电脑坏了，我就跟师傅两个人
在坐那边彼此怪，是你搞坏，我搞坏。后来想看也不是谁搞坏，我就不懂了。怎么办呢？打电话给我的儿子，他是软体电脑的男生。哎呀，真是他喜欢吃牛面，跟你讲，哎，明天中午烧牛面你来，那顺便帮我看看电脑。然后我们家这个东西坏了，我的小儿子回来跟他讲，哎，麻烦你帮我修一修。我们年纪老了就会靠儿子，但上帝提醒我，思干，你再老也好，你还是要靠我。
他们就会靠上帝，然后最后不可违背他的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同样一个事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有没有上帝。简单，我们常常把人，我们常常把信仰搞太复杂了。哎呀，要怎么样努力啊？其实很简单，没有上帝的教会就是最可悲的。没有上帝的基督徒就是最矛盾的。为什么会有差距？因为头十个人只看见巨人，巨人哦，还有最妙的，他们还不但巨人呢，他们还英文说 exaggeration， 他们还，我不懂为什么要 exaggeration 来吓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我常不懂这个。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在这些人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哎，你想想蚱蜢多大？蚱蜢就这么大，真的像蚱蜢？真的像蚱蜢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你有没有听到你的孩子跟你说，有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常常会 depress， 他 depress， 他不晓得为什么。因为孩子跟你说，我今天就死我也不要去上学，有没有？你没有，我的老大已经跟我这样讲。我就看，我想美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人就急着把孩子送到美国，说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那个补习把学生怎么样整死，对不对？就要来到美国享受美国好的教育制度。那我的儿子在美国，怎么到中学的时候突然说他不要上学？因为他心中有许多害怕。当他害怕时，他会把那个困难怎么样放大？有没有放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个故事啊，礼拜天早晨做礼拜，那太太就跟先生讲说：“哎，赶快起床，我们要做礼拜去。”先生说：“我上礼拜去，有好多人对我不好。”他说：“怎么不好？”不友善，我跟他讲话，他眼睛看我看我，对我不友善。他太太说，那我太太说，他太太说不要气馁啊，我们再去啊，也许上司是误会了。那先生说不肯，那先生就跟太太讲，你给我一个原因或三个原因，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要做礼拜。太太说，第一个原因，人家对你不好，你要继续对人家好啊。第二，很可能是误会啊。他第三，因为你是牧师，今天没你讲道。我们常常一点点小事情把它放大，有没有？其实认识上帝的人是把事实看得大小合乎重大，这是得胜的秘诀。最后。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生活里有许多难处。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难处？ 答案是，我们是只看难处呢，还是看到难处后面的上帝？你什么都忘记，但请你记得这句话，绝对不是不要看难处，信心不是不要看难处，啊，拼了命就往前跑，没有这回事。明明车子坏了，没有去修车，今早还没有时间修车，祷告上帝让我开车不出问题。你有车子坏先去修吗？当时你尽了你所有的正常人不钻牛角尖 common sense 告诉你该做什么就做了以后，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给的祷告。若是你不觉得上帝存在，若是你觉得上帝跟 你我一样根本不能掌握这形势，你若是觉得上帝的参与通通错误，从来不知道我的参与形势，你不可能有信心。你只有看见上帝在掌管，你愿意凭信心依靠他，你就能过这难关。我今天讲三个例子。第一个，我们从通常最大的难处就是过去的伤害，就像我刚刚讲的小故事，人家伤害我一次，我就躲他远远，永远不敢见他，因为我不愿意再被伤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面对伤害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伤害你的那个人，重走在伤害的那个环境，经历上帝的赦免和大能。我这边带了一本书来，范学德写的《活在美国》，中间有一个故事，我花三分钟来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叫228受难家族的心声。有人不晓得228，就是当国民政府去台湾的那一年，民国36年，1947年还是1946，我不记得那一年。因为政府当时去的时候有些政策的错误，造成官跟民的冲突，结果死了很多人。多少人大概数字有一个确实数字，不是几万，几十万，但是也是上千。中间有一个受难的家属，他一个太太，他的先生被打死，他带了9个孩子，所以他这个家属应该是很愤恨，尤其对从中国大陆来的应该是愤恨。这个范学德，我读一下。他6月17号中午第一次来到美国 Texas 那边有12个华人，他们去 Texas 的 Houston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他说下车的时候来接他的是一个林先生，这位林弟兄就跟他讲，告诉他在这边住了30多年，他在 Houston 建立了好几个华人教会，讲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然后他说他在台湾找他，哎呀，这个范学德他是国内来碰到一个会流利普通话就在台湾找他，一估计他是所谓的外省人，就跟他讲。而且他现在教会外星人教90%都是国内来，这位长老尽心竭力的爱这些同胞们，台湾香港大陆一样爱。然后他们就聊天，聊完之后就突然讲到228时间，他才发现这位林长老的先爸爸就是在228时间被打死。这林长老就哎呀，这个范学德就一直问他，这个林长老就跟他讲，他那时候才3岁，他的爸妈带的是9个儿子去信仰上帝。等到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位林长老是我大学1年级的同班同学，我从来不晓得他有这段故事，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才晓得。我跟他大学同学4年，从来他没有对我说出一句话。 我是在国内出生，去台湾长大，但是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等到他，我们去服兵役的时候，他追了一位外省小姐，他们就结婚，就来到美国。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一直到我读的时候，林章老说的一句话，他说仇恨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增加新的问题。人生需要上帝，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随面对随时造的一些事情，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过去的悲剧影响我们一生的幸福。这是我把它翻译，我读了我的眼泪都流下来。多少头脑的分析可以让一个人能够饶恕，多少的头脑分析可以让一个人有信心。只有耶稣基督是爱，让林长老他建了三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叫 Houston Chinese Church， 现在800人。第二个教会是 West Houston 教会，也是800人。第三个教会叫 Katy 教会，现在400人。神使用他，他是电脑工程师，不在乎我们懂多少，不在乎我们有多少钱，在乎我们有多少赦免，因为我们先被耶稣基督赦免。还有第二个巨人，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难处。我晓得很多人都跟我讲说，牧师啊，你不晓得我的先生，你不晓得我的太太，你就跟他住你也受不了啊。我想他讲的一点没错，你不晓得我的老板啊，你不晓得我的儿女啊，你不晓得我的父母啊，我完全同意，靠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去年有一位姐妹，不是我们教会，你不需要再猜是谁，跑来跟师母沟通，最后就讲了跟他先生中间的一些障碍，两个人个性差很远，非常，这太太是非常仔细细心温柔，先生是粗条大汉，而且没有温柔几天。然后我们用经文来去比的话，很容易就发现太太就会觉得先生你根本没有爱，那先生就觉得你这小事都这么坚持，你根本没有顺从我。然后彼此拿着圣经去告诉对方应该怎么样，然后说到牧师师母面前说，你们来判断谁对。哎呀，我就想我说出一句话的话，一辈子就翻不了身了。当还好不是我，是故意师母，神就给他智慧，他就跟他跟这个姐妹说了一句话，你相信上帝在吗？他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再问你，相信上帝今天就在这里？这姐妹听完了以后，隔离人突然哭起来，他说师母，我不相信上帝在，所以我今天这么辛苦也没有出，他就回去了。几个月以后，他到周二早上来做见证，他说他相信上帝同在。他回家读圣经的时候就问上帝，你对我说什么，而不是你对我先生说什么。当他读到他上帝对他说的话，要温柔，用温柔敬畏的心，他就用温柔敬畏心。他说自从他开始讲来，他夫妻关系就开始转了，看见上帝的建筑的，不在乎我们做多少的分析，不在乎我们做多少的指责，在乎我们听见上帝对我说什么。最后我们在服事上有许多难处， 我常常听到，我也自己不，我常常不自在，也会跟顾颖我们在邀请他，哎呀，凭我这点才干，凭我这点 能力，凭我这点灵命，怎么能够带领这么多人？主要你自己想办法。有时候失望的时候就会这样。因为我把眼睛都放在弟兄姐妹身上，我常常在乎我这样做别人是不是跟，我这样说别人是不是听。我们很少问上帝我该怎么做。你看摩西，当这些人说我们要选举一个新的领袖，不要摩西了，回埃及地要把他们打死，摩西怎么办？一起欢呼，匍匐在上帝面前。为什么？是不是很软弱？不是的，因为他晓得谁说话算数，上帝说话算数。下礼拜我们有福音大会，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等到约书亚记第八章，你不要读。等到约书亚真的过了约旦河，要进迦南，发现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城墙坚固。他们没有写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再作战也不可能有计划。他们凭着他们最好的准备，来到耶利哥城旁边。哎呀，这段你回家看。约书亚记第八，我每次读都感动。突然有一个上帝的使者出来跟约书亚说话，讲我看到上帝的时候，我已经说好，上帝使者来了，你帮忙我们去打胜仗。上帝使者一话不说跟他说，约书亚把鞋脱掉，因为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不是，这不是你原话，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今天来带领你们。约书亚匍匐在地。今天我们一样，每个属灵的征战面前，第一件事情要做，不是再次翻修我们的作战计划，而是翻修我们的信心，来体会我们今天的欧克兰华人教会，不是什么什么人在领导，我们只是做上帝的仆人、管家。是上帝要亲自带领这个教会，是大队的主人的身上。我希望这个礼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不要害怕，做了你当中的事情，把你过去这么多年的操练都拿出来用，凭着信心踏实到没有上。马吕胜最后一节，两分钟讲马吕胜。马里顿是西方宣教士第一个福音派来中国成名的，1807年他来的时候只有22岁，他头三年几乎死掉，因为中国政府不让他进关，他只到广州城去一次，就住在澳门。当时很多英国的商人就问马里顿，你这一个小年轻的人22岁，你来中国，你觉得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任何贡献吗？假如今天别人问你，某某某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欧克兰华人教会服侍，你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贡献吗？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今天也许还容易，对吧？我们可以带人信主，当然可以了。当年他学中文，官方又不让他去，他差点病死，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 No sir, I can't die。 他说我不可能，他 But God can， 上帝可以，借使用我们这些不用卑微的人，上帝可以。他7年才带领一个人信主叫梁华。假如我们今天传福音7年就一个人信主，非常气馁。他25年只带了10个人，等到他把中文是英文圣经翻成中文以后，他第一次回英国述职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消息传到英国，英国的所有大学都在请他给他荣誉博士学位， 因为没有一个人把圣经翻成中文是第一个，还中文这么难，所以给他荣誉博士学位。英国的国王亲自召见他，说不得了，你把大英帝国给我打开一个新的门，贸易之门，所有文化通商都开。英国驻中国大使请他做顾问，但这些都不是他能的，他继续为福音摆上了，没有因为这些荣誉让他转向，就不具有去做官职，没有。今天当金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人家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多的 offer， 我们就把福音的事业放下？今天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是不是在一点困难里，我就跟上帝说，你对我太不客气了？愿马里这种话在我心里反响。我不晓得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我有任何评判，但是上帝一定能够可以使用我这样的卑微。我们做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有信心接受和环境的挑战，因为你是信心的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装备，这么好的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属灵环境，说我们没有借口，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见你是环境的主，你是所有困难后面的主，我们可以来依靠你，照着你的话做，你可以改变我们的夫妻关系，主要先改变我，你可以改变加强教会这福音使命，主要求你改变我，你可以改变这社会的风气，从改变我开始，主要若是你能改变我，你就能改变许多人，主要求你帮助我顺服在你的呼召面前，把你当回事，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存敬畏的心来读，而不是存批判的态度，当我们面对生活难处的时候，帮助我们向你举起祷告的时候，求你给我们赦免，让我们能赦免别人，求你给我们爱能够伸出手，求你给我们一个决心照你的话来试试看，奉耶稣基督名。